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到四十二节这个经文段落的内容。我们现在就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使徒行传》二章十四到四十二节这个段落讲述到彼得在五旬节讲道，并且令到三千人受洗归信主耶稣的故事。和主耶稣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见到彼得是一个在表现上呢并不稳定的领袖来的。他呢很多时逞一时之勇，最终呢又会跌倒，甚至他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就赦免他，并且呢帮助建立他，让他生命呢得到复兴。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呢新造的彼得，谦卑而又勇敢，他的信心呢是来自圣灵的，圣灵使到彼得成为一个充满能力的演说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都曾经以为呢，如果你犯了错的话，咁神就永远唔会赦免你，亦都唔会使用你嘅呢？无论你犯咗咩罪，其实只要你真心悔改呢，神都应许要赦免你，并且呢要帮助你去成为合神心意嘅人。耶稣所遭遇嘅每一件事，其实都系喺父神嘅掌管之中，神嘅计划并没有被罗马政府或者犹太官员所破坏的。对于那些要面对逼迫的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这个信息是特别能够安慰到他们的。彼得就趁着有这么多人可以作证的机会，他公开宣告基督的复活。这个是一个相当之有力的声明，因为在这里听彼得讲到的人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下五十日之前他们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们或者曾经是看过听过关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基督复活是神的救赎最有力的证明。彼得引用诗篇十六篇八至一节指出，大卫曾经预言尼赛亚的复活，听众是会明白见扭坏其实就是指坟墓。彼得强调耶稣的身体是没有扭坏，事实上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得着荣耀。那些人听过彼得被圣灵充满的信息之后呢，深受感动，他们就问我们当怎样行呢？同样今日这个都是我们要发出的基本问题，单单为罪而难过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求神的赦免，然后呢又必须活出得 蒙赦免的生命。神是不是曾经藉着圣经或者其他信徒你提醒过你呢？那你又会怎样回答？如果你想跟随主耶稣，你必须离弃罪恶，改变整个生命的方向，不再违背神的律法。同样，你必须转向基督，依靠祂，寻求祂的赦免、怜悯、引导和旨意。而洗礼就显明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做门徒的条件和一个信心的标志。当我们悔改，神不但抹去我们的罪，更加赐给我们灵里面的更新。悔改的初期看起来呢会是有痛苦的，因为我们要放弃某些罪行是相当困难，但是神就会给你一条更美好的道路。当彼得宣讲有关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呢，大概有3000人成为了信徒。这些初信者和其他信徒联合接受使徒的教导，参加祈祷会，建立相交的生活。信徒都需要相聚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读经，令到灵命成长。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和基督建立关系的，就应该呢和其他信徒彼此相交，祷告，分享主的恩典，因为这条是成长的途径。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二章其余的内容。《使徒行传》二章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根据《申命记》11章25节的记载，旧约时期，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神是使到当地所有的居民都惧怕他们。同样，经过五旬节事件和很多的神迹，耶路撒冷的所有居民都是对门徒怀有敬畏和恐惧的心。这些是圣灵的工作。在受到逼迫之前，信徒有时间令到自己变得更为坚定。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这些的神迹和奇事并不是一次性去完成，而是分成为多次的不断的发生的。使徒行传二章44至47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呢仍然是处于《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这一个部分呢是圣灵透过使徒去完成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的。我们见到教会在五旬节这一日建立起来，这一日发生的事不会再重复的。教会的建立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以神的爱、神的大能、服侍的恩典充满了他们。我们没办法重复在伯利恒或者在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但是我们确实就需要圣灵的大能。感谢神，圣灵在世上令到世人知罪，抑制世上的邪恶。我们不需要寻找圣灵，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身上。在3章1至11节，我们就见到瘸腿的人得医治。在3章12至4章4节，我们又见到彼得的讲道令5000人信主。使徒行传3章1节，新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犹太教的祷告分成3个时段，第一个是与早餐祭祀有关的神祷，第二是和晚上祭祀有关的新初祷告，以及还有第三黄昏时候的祷告。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作为以色列人，亦都是尼赛亚末世圣团体的成员，他们就将以色列礼拜的习惯和规律用作于基督教的礼拜。这节经文记载的应该是下午大概3至5点的时间，祭司进入圣殿祷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撒加利亚就是这样服侍。 当他在金祭坛前面烧香的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这个金祭坛也就是香坛，是祭司献祭和祷告的地方。现在这个是祷告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在圣殿附近祷告。使徒行传三章二节记载，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这里有一个人，他出世就是跛了脚，他每日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放了他在称为美门的那个门口。有一个残疾人在美门的门口，他来到去所做的就是乞求别人给他的周济。人可以制造一些美丽的事情，但人不能够改善到自己的生命。人可以修饰到外表，他可以修剪头发、指甲，经常冲洗干净，搽埋香水，但是人改变不到里面的老我。我们会见到一个很大的差异，在圣殿称为美门的地方，那里呢有一个出世就跛脚的人在那里乞食，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这里是美门，也都称为尼加洛门。马加比独立运动时期，这道门因犹太人将敌将尼加洛的手钉在门上而得以命名，是位于圣殿正殿的东墙。使徒行传三章三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五旬节之后，彼得和约翰仍旧去圣殿祷告。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都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由其他宗教改信基督教的人，他们会持续地去圣殿祷告。这个可怜的跛脚的乞衣见到彼得和约翰，希望他们会施舍一些钱。使徒行传三章四到五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当彼得和约翰定睛望住这个乞衣的时候呢，当然同时乞衣都望住彼得、约翰，希望他们做下好心。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据说在罗马有一次，一个教会早期的圣徒呢就向着教宗那里走过去，而当时教宗做着什么呢？教宗在数着钱。那个圣徒呢就发现教宗呢好像是太过爱慕钱财，有点失望，所以就想转身走了。教宗就叫着这个圣徒跟他说，现在教会呢不能够再说金和银我都没有的了。于是圣徒在离开之前就说，不过教会都不能够再对一个瘸腿的人说你起来行走。今天呢的确下我们见到有一些很有组织的教会显得相当富有，不过同时就缺少了属灵的能力。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要注意彼得跟着怎样做。《使徒行传》三章七至八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瓦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这一卷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书，每当路加医生记载一个神迹，他总是会将细节讲得很清楚，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这样做的。在这里他详细记载细节，这个瘸腿的乞衣，他的毛病是在于他的脚和他的瓦子骨上面。那我们不要忽略了跳这个字，这个字在经文出现了两次，很有趣的。彼得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因为那时候教会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人组成，很少外邦人的。 而教会开始的成员大多数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后来呢就逐渐扩展到地极。不过当时信徒依旧是集中在耶路撒冷的，而主耶稣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使徒呢不是马上就去地极传福音的。彼得他合时地向以色列人呢提出了国度的思考方法。神的国有什么特征啊？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瘸腿的人跳起来行走。起初瘸腿的人只是求彼得给他周济，不过后来对彼得带权柄的命令，他就表现出即时的回应了。看到这个瘸腿的乞衣对教会的信息和神迹呢都曾经是听过，原本只是有求于周济的这个的瘸子呢，现在不单止身体得到健壮，并且亲身经历耶稣基督的权能，灵魂都得到救恩。因此呢他就起来走走跳跳赞美神。圣殿美门前面发生的事清楚证明了尼赛亚时代的来到了。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35:6所说的，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在圣殿祷告的以色列人都惊讶地看到一个跛脚的人现在跳起来可以周围走，他们认为神的国要降临了。尼赛亚已经被钉十字架，亦都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们如果接受主，就应该相信主必定会再来。使徒行传3:9-10，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百姓见到那个乞衣认得他，知道发生了神迹。恐怕呢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路加医生记载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使徒行传3:11，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所罗门的廊下所指的就是圣殿外邦人院东面的一个长形的房屋，是宗教聚会点或者是作为讲论的场所来的。神的国是不是已经来到呢？看回过去几个星期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些百姓亲眼见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跟着主的复活然后升天，以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等等，他们都感到惊奇的。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使徒行传3:12，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呢对以色列人说话了，而这个是耶路撒冷时期，是一个呢变迁的时期来的，教会未曾向外发展的。读圣经的时候要好像读其他书一样，要有常识在里面。这些是神的说话，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书来的。圣经所讲的是我们现在的问题，神藉着经文要跟我们沟通，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那彼得就很小心地告诉大家，这个神迹不是靠他的能力来到去做出，他直接带领这些犹太人回到旧约。他说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就应该明白所有的预言都是会应验的。那这些犹太人熟悉旧约圣经，他们清楚知道那些预言的。撒加利亚书12:10就记载，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神是很有耐性地等候选民回转归向他。这些预言还未应验的原因是他们未曾接受主耶稣， 仍然未曾悔改归向主。彼得邀请他们回转归向耶稣，不过他们拒绝了。总有一日所有预言都会应验。以西结书36:27-28讲到神的国，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我们注意以赛亚书12，虽然只有短短6经文，但是就表达出相当重要的信息了。以赛亚书12:1-2讲到神国降临的时候的敬拜。经文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以赛亚书35:6话，瘸腿的人好像鹿一样跳跃。以赛亚书35:10，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百姓应该看得出的，这个瘸腿的人就是一个现象，是以色列国的缩影来的。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就应该明白所有的应许都会应验。使徒行传3:13-15，彼得说，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西门彼得的讲道是绝对不会不提复活的，看回保罗都是一样。不过可惜的就是今日有很多的讲道是完全没有提及复活。使徒行传3:16，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本质上其实彼得是说，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个人在又跳又走啊？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了。问题不在于你们想要尼赛亚回来，而是在于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他。使徒行传3:17-18，弟兄们，我晓得你们作者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藉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彼得的态度呢出现了一些大改变，他在13-16那里呢是很严厉地指责着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官员呢积极参与去钉死耶稣，以自我作为中心，自称认识神，顺从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们的行为却是极其恶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而这一切呢其实都在神的预料之中。如今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并且接受耶稣作救主。对于那些顽固的犹太主义者来说呢，彼得是以律法的真义严厉地指责他们，而之后呢就很关切地去到介绍出能够洁净一切罪恶的那条福音之路了。使徒行传3:19-20，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如果犹太人接受主，主耶稣会回来吗？当然会了。彼得说主会回来的，那神的计划是什么呢？其实我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可以问很多假设性的问题，但其实不会有答案。 如果有人说他有答案呢，其实往往是来自人自己胡乱的猜测而已。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彼得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有些人会用了这节经文去夸大他们的信仰，说最后万物和万人都必定得救。他们会用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里万物究竟所指的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记载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万物是否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呢？当然不是啦。所以呢，这里讲的万物其实是有限的。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说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讲的。先知曾经讲过以色列会回归，但是却没有预言说所有邪恶的人都会归回正路。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先。听众朋友对节目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主动的提问，我们可以作更多的说明，大家一同的学习。记住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一同研习《使徒行传》。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